中国人的好客更是远近驰名。以餐会友在中国社会以俨然成为一种高尚的礼俗，在海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同胞延续了此种传统的礼节，以敦睦情谊，因为他们都感受到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田的道理。这里是美国首府人文荟萃的华盛顿D.C.的一角马洲凯和餐厅，今天的气氛可是非常的温馨融洽，窗外阳光流泻，树影婆娑，而窗内炉子的火正旺，食物的芳香四溢。一场名为台北中夏之夜的联谊餐会就要开始了。会场圆桌团簇，正符合中国人团聚的观念，讲台上还备有钢琴、古筝等乐器，一场精彩的音乐餐会就要开始了。来宾陆续抵达，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来宾莅临会场呢？聂森教授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机械系教授，刘正义教授是国立中兴大学的教授，目前担任该校的学务长，张景华是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即该校新闻所所长，李青梅是台湾银行总行财务部的经理，吴和仪是全球民主和平联盟理事长，梁义大是中华会馆的副主席。
我们非常感谢蔡副大使在百忙之中抽空能够莅临我们的会场。
我再次向法轮功的弟兄姐妹、我们侨界的朋友，我们共同来帮助他们，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他们被压迫也是我们被压迫。
好，特别谢谢还有副大使副局长，非常谢谢他的参加。
亲民党的主委，也是八字华府全盟的共同主席，梁义大，全球民主和和平联盟八字华府之盟的共同主席之一，王振华，中华会馆的外交，他的太太王美琪，华府台湾同乡联谊会的会长刘志强，台湾同乡联谊会的前任会长孟凡珍女士，吕世民女士，也是台湾同乡联谊会的女士，驻美代表处邱秘书。刘秘书，中美协会理事，是我们老乔梁一光先生，李明义先生，全美华人协会的会长，工学会的会长，华府的大元老林日升，潘先生，台中中的校友会的理事，在凯恩社里面做最多义工的陆伯伯，全美华协的理事李先生，请客家同胞人全部站起来。今天因为场地关系，华府许多的侨界领袖，那么我们把最重要的都请来了，所以这个表示对法轮功的了解跟支持，对于法轮功受的迫害我们全情的支持，谢谢大家。
哎，您好。
您好，
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有这么多人的集聚到这里。
对，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全球有上万的人集聚在我们华府这个地方来。我是台湾的法轮功的学员，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中国大陆打压法轮功是不合情理的，是不对的。
海外华人与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齐聚美国首府华盛顿，好不热闹。逾千名台湾法轮功学员不远千里来到美国首府和侨胞齐聚一堂，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们的乡亲啊，欢聚一堂啊，那么为什么要举行这个 party 呢？
有1000多人从地球的另外一边坐飞机到这边来，他们又不是为了自己，又是为了其他的人，我就知道我们华人侨社啊，一定是很愿意知道这件事情。那反过来呢，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并不知道大华府地区的华人侨社对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个态度，我也想让台湾的学员也来了解一下说大华府地区的华人侨社是个什么心态，所以我就主办了这个事情。
参会在台湾学员的请坐在我身边，你我有缘，悦耳的独唱二重唱中拉开了这场音乐文艺参会的序幕。
有朋自远方来啊，你们都是从台湾来的吗？
是，
特意来参加这个台北的仲夏之夜的这个联欢会吗？
是，没错。我们是为了讲清真相。
你们穿的那么漂亮的衣服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现在在
扇子舞。
扇子舞，它与这个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这个扇子舞代表的就是一个真善人。
其实我今天穿这套衣服啊，我千里迢迢从台湾过来，就是把我学到舞蹈很美好的一面传送给大家，就直接告诉他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法轮功不是像国内讲的那样。
你是什么原因开始修炼？
之前我是很容易感冒的人，那练了之后就健保卡，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4年了都没有用过。
他驱精健身的效果这么好。您是吴太太哈，刚刚他说您是吴太太，您是什么原因开始修炼的？
我是因为我先生他学法轮功，我就跟他学，结果一学进来我觉得法轮功非常好，让我们身心受益，在生活中我们去体现真善人，我们去实践它，我们去做好它。
法轮功学员以扇子舞遇嘉宾，姹紫嫣红中仿佛述说着修炼的故事，他们是怎么开始修炼的，以及修炼后的那份美好。
多大了今年？是学生
吗？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学生，其实我已经31岁了。
哇，太年轻了吧。你修炼法轮功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法轮功非常的好，而且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来这个世上的一个人生的真谛。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找寻一个宇宙的真理，我看了法轮功的书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
你觉得在法轮功的书籍当中找到了真理？
是，世上的书啊，它并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为何而生存，但是您只要去看转法轮里头就有答案。
我上大学了。
我上大学了。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你修炼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最大的啊，就是说遇到挫折的时候啊会向内找。
有没有平时也是一样的去玩啊，跟朋友啊也是还是一样，生活没有什么跟以前不同的？
思想上有变化，然后健康上也有很大的变化的，都是变化都是属于比较好的。
对，功课呢？
有，就我高中联考的时候我原本不怎么样，可是我就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法会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不知不觉的我在考试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有影响，然后老师都说我是班上的黑马，然后就
什么
就是说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啊就考得很不错。对，
那你在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什么样的那个功课？
之前就是班上的中等的，可是我大学联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是班上就是第二高的。对，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你只是按照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法理去做，然后你呢就觉得自己变得聪明了还是怎么样呢？
对
紧接着古筝独奏，古稀金冠，诗歌朗诵也纷纷上场，台上卯足全力表演，而台下随着旋律拍手附和，一片和乐融融。中国美食果然是名不虚传，菜肴陆续上桌，很多人都是道地的中国人的肠胃，哪怕他身在何处，最怀念的永远是那份家乡味。丰盛的菜肴温暖着每一个游子的心。
我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
对，您刚刚呢说您有50岁了啊，我想让观众朋友看一看，您真的像50岁吗？真的是太不像了。张景华教授哈，我想请问您，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呢？为什么让您这么年轻呢？
谢谢。我修炼法轮功4年了，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呢， 好，这个因为已经人过四十过半了，所以皱纹也出来了，黑斑也出来了，整个就觉得人过中年就是逐渐老化，那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修炼法轮功之后，在非常快速的时间里面啊，这个黑斑就消失了，皱纹也消失了，然后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年轻。其实不只是外表的年轻，其实心境上面哈，去除了要焦虑啦，去除了这种不安啦，最重要是去除了各种的这种执着，所以变得很自在、很轻松，相由心生。看起来年轻是因为心境上面也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对，
刚刚在听来自台湾的朋友讲说，你以前呢有十几种病，好像是。
我在修炼之前呢，我其实因为鼻子过敏哈，我是从大概国中、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过敏，从13岁一直到了40几岁的时候，还是不会鼻子过敏很严重，所以就会造成头昏啦、哈眼花啦，然后喉咙也不好啦。我们当老师啊，一上课讲个2个钟头以上的课，我的喉咙就坏掉了。然后因为工作压力也很大，所以精神上有点衰弱，就会有点失眠。然后呢，这个因为压力大，所以肠胃也不好哈。肠胃不好，所以吸收不好，所以就很瘦。我现在哈，这个比我修炼前哈胖了大概有8公斤之多。你能够真正的把焦虑放下来，把执着放下来，心情上轻松了，然后你的这个身体上面也跟着非常神奇的转变。
最近中国的媒体又是喧喧扰扰的宣传毒杀乞丐的事情，怎么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如出一辙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如果是一个一般人哈，看这个新闻都会看到几个非常明显的破绽。在没有这个审判之前，你不可能让一个嫌犯的说辞哈能够这样子透过全世界的媒体这样播放出来。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所谓的杀死了16个乞丐的这一个这个凶嫌哈，居然这个中共的媒体让他这个好像一副做得很舒适的样子啊，穿着这个衬衫笑眯眯的哈，告诉大家怎么杀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完全违反司法正义的一种途径。第二个呢，也这个中共的媒体呢，好，那么完全就是播放这单方面的这种说辞，完全没有另外一方面的说辞，这也是令人非常的怀疑啊。如果说一个负责的媒体的话，他至少应该去查证一下法轮功的书是这样说的吗？一个媒体没有办法去查证他已经不够资格做一个专业的媒体。所以这一个从一个一般人来看，你就会看到在司法上面哈，在这个媒体的专业上面，它都是一个践踏司法尊严、践踏媒体专业的这个做法。那如果再用我们法轮功学院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轮功的法理里面非常清楚的说明，是法轮功的修炼是真善忍哈。那么要善，对先他后的为别人设想，那么杀生是有罪的。
那么您是这个台大新闻系研究所的这个教授啊，那么您对这个宣传一定是研究得非常的透彻，您对中国政府媒体的这个宣传怎么看呢？
我们都知道新闻传播的最基本的原则啊，至少应该是两面平衡啊，或是说对于有争议的一些意见哈，你应该给予双方哈不同的双方有这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从中共过来的有关于法轮功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讯息哈，全面的哈，那都是污蔑打压法轮功，没有任何一个法轮功的学员哈跟法轮功的声音，就这么一点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完全片面的、偏颇的，是属于这个所谓党的喉舌的这样的一个打压的工具。一个泱泱大国哈，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践踏司法尊严、践踏媒体专业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报道，我想实在是为世界世人所不齿。
天笑话雨停，天地转心情，云淡碧空尽，云白花笑盈盈。
4年前的7月20号，中国当局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权者声称要在3个月之内就将法轮功消灭，而今4个年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在全世界是蔚然成风。各国政府给予法轮功的奖项就有1000多个，令中国当权者为之气节。那么为什么法轮功是越被镇压反而越壮大呢？
那么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这个镇压可能是有将近4年了吧，那么目前法轮功在这个美国、台湾以及世界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啊，这个法轮功一向都是和平的，那么当初这个镇压主要是江泽民的意思了，他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来 来个人的意思来镇压，实际上呢他是确实不了解一个人有的信仰的时候，尤其是一种好的像这个真善人的信仰的时候是很强韧的。所以法轮功一直是很和平的，要和平的请愿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么江泽民他们越打压不下来，他们自己也讲假话，也很残暴。整个过去的四年，其实他是向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国的人民，表现出来他的本性，一个说谎的，一个残暴的，一个邪恶的一个统治政权。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呢，很多中国大陆老百姓也慢慢知道他们了，那全世界也慢慢看清楚他的脸孔，那他就变得越来越失人心，失去国际社会的尊重，他也就越来越危险。所以是他等于搬着石头砸脚，也是很多人都看得清楚的。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这个镇压，所以都在这个过程里头尽量来了解，一般的人就来了解，了解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哦，确实中共讲的这个都是不对的事情，法轮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慢慢的就进来学了，所以人数越来越多。就拿台湾这个情形来，我最近从台湾才回来，在镇压初期可能只有三四千人，这个四年之后增加100倍，有三四十万人。
你比如说哈，像以往的一个宗教哈，只要是对他镇压，那这个宗教也
就没了，
不存在了。那么法轮功的，听刚刚哈我在采访的这个台湾的修炼者，他在讲的说，台湾目前已经有三四十万的人在修炼法轮功。
对。
那么而且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在修炼。他为什么和其他的这个宗教不一样？而且是越镇压，他的人越多。
越弘扬。
其实呢，早期在台湾确实修炼的人并不多，很多台湾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本来根本没有听过法轮功，可是现在的媒体上面都一再提到法轮功，所以他们很好奇，好，为什么就是说，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反对？所以呢，很多人反倒真的很客观的要来认识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等到他们一旦踏进来认识的时候，他们练练功或者看看法轮功的法理，他们突然发觉说这么好，反倒使他在台湾弘扬开来。法轮功啊，它不需要宣传，它根本就是人传人，心传心。如果说自己真正的感受，别人要来说这个东西不好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说不动的，因为自己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东西好。
目前有许多社会上的各界人士，他们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可是他们敢站出来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这场迫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是中华会馆副主席，那我们很多活动法轮功的学员在我们的国庆日，在我们的春节都来帮忙，我们真心真意，没有无所求的付出。那自久人家晓得每一个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刚出来在报上好多都是以为说法轮功是因为大陆在政治迫害的，他们为了在政治迫害在追求，其实不是，法轮功真的大法真的好。那当然就时间在考验一切，久了以后大家侨界都会晓得法轮功是真的好的法，不是跟政治有关的。
来这边哈，和这些侨界的人士欢聚一堂啊，他们是为了别人而来。除此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院在主办的大的活动，包括这个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活动的主题呢，就是反对迫害，尤其呢就是呼吁社会各界、国际来反对这个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那江泽民在芝加哥被告了，去年10月被告了。大家站出来表达支持这个诉讼状， 希望这个灭绝种族的这个人权恶棍呢能得到制裁。
审判江泽民有什么历史意义？法轮功学员和侨界人士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起诉的成功的话，是否就是做这件事情唯一和最终的目的呢？那么目前这个中国的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嘛，刚刚这个退下来之后呢，就受到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很多国家的起诉，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的作用，就表示说您在任内如果压迫人民、欺迫人民、欺压人民，是举世认为的一个公诉罪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给你起诉，也让提醒世界上任何在政府做事人不能欺压老百姓，所以这个利益其实是非常重要，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件事情。最后结果我想人民会胜利，不管他法官怎么判决，人民心里说哦，大家可以说这个政府的做事人不对，我们敢跟他抗议，敢跟他起诉，这就是是非正义公理战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起诉的意义非常大，产生效果那就已经是胜利了。
我们起诉江泽民啊，我自己认为哈，这个倒不是真唯一的目的了，让大家都来看看这个事情，来真正的来帮着一起来制止这场破坏，让这个破坏更早的停止。另外呢，也给这些坏的人一个警告，说你不能再做坏事下去，大家都看着的，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你看你还要不要做坏事，赶快停下来吧。
那么有很多的中国人嘛，他由于这种爱国之心哈，他们对这个政府可能对跟国家跟这个领导人的关系他分得不是那么明白，认为我爱这个，可能有的某些领导人做错的时候，他认为我爱这个领导人呢，我就是爱这个中国，我反对这个领导人呢，我可能就是反对这个国家。那么吴理事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个国家跟政党要分开，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爱这个国家，这个大家都应该的哈，你是中华民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但是这个政府做得好坏呢，人民是当家做主，人民要决定这个政府做得好做得坏。所以为什么世界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要有选举？现在大陆某些乡镇的乡长、镇长已经开始选举了，将来可以推展到中央，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也该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要觉得爱国家，但是政府不好要批评，要让它改进，这个要完全要分开来。
目前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这个情况，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我两三个月前参加在美国国务院门口要求释放李祥春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法轮功在大陆比李祥春遭受迫害更多的，或者下监牢或者死掉的很多很多，所以他这个迫害人权呢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我们海外的侨胞们呢都非常支援，我们要希望大陆呢不能迫害在这个大陆的法轮功的学员们。
膀胱的现状会不会袖手旁观，还是集思有助，侨界能发挥什么样的力量，呼吁正义良知，停止中国对人权的迫害呢？
侨界我们要支持，是说我们有空就到美国国会那边多多去跟他们提议，支持我们对中国大陆破坏人权的那个一些的册书，还有一些假如说有相片，我们应当能多多提供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非常厉害，我们相信越来越多人会站在法轮功的立场为法轮功的宣言讲话，大家要努力的来奋斗，来协助一切。
中国人过去常被人诟病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心态，大华府的侨社甚至是更多的海外华人还存在这样的观念吗？
在海外好像看起来是一盘散沙，但是因为在海外的侨胞们呢受到民主人权的熏陶呢很深，所以碰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像法轮功受迫害呢，大家都付出关心。
那么中国人团结一致会不会起到促进中国政府提早结束对中国人权迫害的这个作用呢？
我想哈，这个整个的气候已经酝酿起来了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一件事情突发了，老百姓大家本来的共同的感受啊就会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人民的民意啊，是21世纪是挡不住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其实大家都了解，因为通讯的发达，大家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人权在很快的将来呢就会有很大的推进。
您好像刚刚在上面有讲到，就是说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啊，是与每个人都有责任。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任何迫害任何人，你都感同身受，因为你今天不起来帮忙他们支援，有一天就到了你自己头上。所以我们不能自扫门前雪，应该大家民胞物语，要伸出你支援的手，一起来支援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一起团结起来。所以我呼吁这个在国内、在海外的同胞们。大家都要说这个事情是关心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要起来一起来抗争，一起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才能够使大家把这个力量团结起来。所有的政权做得很不好的事情呢，迟早会到你自己身上来，所以你今天帮忙别人也就是帮忙你自己，帮忙这个隔壁这个省也是帮忙自己省，帮忙每一个人也是帮忙整个国家，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这个觉醒。
今天的这场盛会是宾主尽欢，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看来奉行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并不神神叨叨，言行奇特，相反的，他们非常理性和平。餐桌上的联谊让彼此凝聚了拯救受迫害善良同胞的共识，餐会的意义就更胜于吃饭了。而海外的华人侨界的努力也将使得法轮功4年来受迫害的真相突破了中国大陆严密的信息封锁，通过和平的渠道呼吁更广大的国际社会民众的支持。
所以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来影响，来帮助中国法轮功的兄弟姊妹。
我希望这个法轮功这一次在华府地区啊，能够伸张正义啊，支持我们大陆这些被迫害的这个同胞中国人。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心存一个仁慈，心存一个感念，心存一个互相的协助，我想我们中国人是有希望的。
参会在缘聚今朝，伸出你的正义之手，我为你而来，优美的女声独唱的歌声中结束，余音缭绕，齿颊留香中，平添美好的记忆。